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就继续昨天的电信漫谈。昨天我们是谈到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506节，事实上我只有取临界信息的一些节录的部分。我们昨天是提到这些单位，这些情绪能量单位显然的存在于细胞的实相之内，而接着的这一段并没有在临界信息里头，不过这一段却是蛮重要的。这里赛斯说，按照情绪强度或者是情绪能量的变化节奏，会发生急性的转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情绪能量使用一一单位来表示。这里的英文是非常清楚，赛斯说 or emotional energies if you prefer you may use 1E。 而所有有关于把它解释成电磁能量单位，这个都是罗的注解。假如你找过所有的早期课的书籍或者是后期课的书籍，唯一赛斯只有在506节谈到 emotional energies 是一一单位，这是赛斯唯一自己讲的，其他的话都是罗的注解。一一单位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依照赛斯的说法，一一单位就是情绪能量单位。这个定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把它解释成电磁能量单位的话，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假如谈到电磁能量单位，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去产生电磁呢？但是如果谈到一一单位就是情绪能量单位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主要跟我们的内在联系，或者是我们内在怎么样把一个人格投射到物质世界，其实就是用情绪能量在投射的。而所谓的情绪能量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情绪，而事实上是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假如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这里我做一个比喻，就好比地球是一个舞台，那么每个人都想要到舞台来表演。如果我们的内我到舞台后台的更衣间去换一套戏服，这一套戏服他当然要好好的打扮一下，把自己装成一种特殊的样子。那么当他装好之后，这一套戏服穿在这个演员身上走到舞台上，那么既然穿了戏服，当然有戏幕，那么演完了自己的戏幕之后就退到舞台了，而退到舞台之后这个戏幕就不再重演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格只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扮相而已。那么对外在的世界的人格来讲的话，当时的表演只是我们的内我穿了一套戏服，这样的一套戏服我们也许可以叫做这个出生的灵。那么既然这个歌舞剧已经演完了，这样的灵当然没有必要重新再出场，戏服当然是永远都存在，因为是以电磁性来表演的，所以那个人格永远都存在，而表演过的经验都在内在自己上面。那么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地球，我们所演的戏幕，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当然就只有这么一次，这么一生来演这样的戏幕。演完之后呢，演完之后就回到后台嘛，我们回到后台就不用再到前台来表演了。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为什么赛斯或者是任何其他的高龄的教导者，他们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地球就是一个舞台，是来学习的地方。当然如果我们是来这边学习的话，我们当然带着自己能够学习的脚本。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甚至也不是那个灵，我们只是带着这样的一套戏服来到人世间表演而已。那现在是我们既然来了，到底要不要表演？是要表演我们自己的戏幕，还是要跟着别人去表演别人的戏幕呢？还有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在地球的人都以一种方式来教怎么样避开麻烦吗？我们一开始谈到电信漫谈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在503节就提到，从婴儿开始，我们前三个月就先设定自己想要 学习的东西是什么，想要经历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一切都是我们在安排让我们去经历的事情。那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一直想把它扭转掉，想把它改变掉呢？为什么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把它改成跟我们一样呢？为什么会想有一种方法能够适用所有的人，把所有人的痛苦都移掉呢？今天在下面的课程当中，我们是会提到什么是意义单位，什么是情绪能量单位。事实上情绪能量单位它是一个三边的围场，那三边围场呢，就好像我们的地球不是有南极北极吗？然后不是有一个感知的收集场吗？所以事实上我们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极性以及我们的强度，在收集，以我们的感知方式去收集我们这个极性所能收集到的经验。所以这个极性事实上就是一个作用力跟一个反作用力，或者是我们知道电的原理，就是一个加号一个减号，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在正极跟负极之间一定牵涉到强度。那么从正极跟负极的两个作用跟反作用之间，我们以强度来收集跟这个磁性有关的经验，然后透过我们极性的感知，因为极性就是感知的媒介，所以我们才会体验到我们的人生经验。那么每个人的极性既然不同的话，你怎么有可能用一种普世通行的方法想要来解决身体的问题，想要来解决身心灵的问题？假如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避开掉了，那连极性都没有。我们事实上是透过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两个不同的极性来产生一个动力。那产生的动力呢，因为我们的感知媒介，所以会不断的增强我们电磁的强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各位去想想看，假如有不同的极性而这样的特质的人格，它既然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在作祟，所以它会吸引同类的事情，也会排斥跟自己极性不同的事情，那当然会不断的增强自己的电磁的强度。而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是从后台跑到前台来，我们的内我纯粹是组织一个极性，这样的极性跑到前台来之后，会因为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关系，不断的利用作用力跟反作用来增加自己电磁的强度。那也因为你感受到这个电磁的强度，所以你一直感觉到你是某一种形式的人，也因为你感觉到你是某一种形式的人，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去体验以这样的极性所能感觉到的知识跟经验。今天刚好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道瑞前一本的176则这段资料，各位事实上也可以从176则这段资料去看看，为什么号称赛斯也是道瑞资料的译言的这个道瑞，然后在整篇文章当中有不少人问他问题，只要涉及个人的问题，道瑞就告诉他说，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或者是他回答你说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因为你的情况必须要在死亡地带当中去找到资料。我这位朋友问我的问题是说，为什么道瑞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兴趣？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一旦我们没有兴趣，就不产生情绪的能量，那么既然不产生情绪能量，就没有办法以情绪能量当感知的介质，所以当然不知道任何事情。那为什么道瑞不告诉这位朋友，为什么道瑞没有兴趣呢？我们刚才提到，假如你是来这边表演的，你是自己设定一个里程来这边去经历的，是你有兴趣想要探索的，既然这是你的故事，既然你去探索才会有乐趣，那为什么道瑞可以把你的行程来告诉你呢？道瑞在这一节用国仔队来形容，他说你要表演什么事情，如果有一个国仔队把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你的话，那么你已经失去了探索的乐趣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我们人世间的大师们，他们自以为学得非常好，可以了解所有的宇宙的大道理，那么事实上我们去请教他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连道瑞都不知道了，怎么有可能人世间的人会知道你真正的 人生旅程是怎么设计的？可以知道吗？按照道瑞的说法是不可以知道的，也不可以告诉你的，因为你必须要自己去探索。你既然从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婴儿时期都已经设定好了自己的戏目，是你要体验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们在写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怎么全神贯注，怎么跟内在去联络，怎么去感受我们的情绪状态。因为一旦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而情绪状态事实上就是一个介质，一个觉知的介质，所以一旦我们能够跟自己的感受相处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戏目是什么。坦白说，我们演什么角色，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做的对不对，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即兴嘛，我们穿了这个戏服，我们来表演一趟，表演完了以后，这个人格是永远都会存在的，而戏服也永远都会存在，只是我们不在这个舞台上而已。而我们的内在是可以穿各种各样的戏服的。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既然不是我们在转世，那难道我们过了这一生之后就不再来了吗？我们到底在哪里？如果以舞台的观念来想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随时可以穿一套戏服出去，而穿完的戏服之后，这套戏服当然都会永远存在，而这样的人格当然永远会在我们内在自己的内心里头。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物质宇宙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情绪能量去投射的，那这样的投射各位可以了解到一点，真正你要了解的不是去问别人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内在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如果我们抓着自己的问题，然后到处想要去请教别人，而甚至不愿意去看看自己内心是怎么样去感觉，不愿意去问我们内在的指引，如果按照道瑞资料的176节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只是在问狗仔队而已啊。道瑞问我们说，如果每一天你出门的时候都发现有个人拿着照相机在看你，在观察你，你会舒服吗？事实上我们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也是我们的戏服，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这个即兴，让我们去体验目前的人生状况而已。而事实上人世间就是一个舞台而已，我们来这里是学习的，我们来这里是取得我们的经验的。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要取得这样的经验，我们不会在一到三个月的时候就设计另外一套不同的人生脚本就好了吗？亲爱的朋友，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不管这样的设计以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来看是多么的无稽或多么的不能理解，可是这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而地球就是我们来这边学习，怎么可能完全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你要表演什么呢？所以重点是全神贯注，全神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跟自己的感受真实的连结。因为物质宇宙的根就是情绪能量，把情绪能量解释成电磁能量单位，我们是不能理解这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不过如果按照赛斯唯一的定义，赛506节这里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就能理解原来是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去设定我们的人生里程，而这样的人生里程是有极限的，是有三面围场的，是从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来让我们体验我们的人生。比方说你出生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从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好笨哦，那是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已经设定了这样的特质，所以一旦不断的你去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慢慢会形成一个你觉得自己是蛮笨的这样的印象。我们常常在讲说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如果没有相反的事情，怎么能够把正的那一个方向显现出来呢？如果没有邪恶的话，是没有办法衬托出善良或者是正义的。如果你用白线在白纸上不断的画，你能画出什么东西呢？你必须要用黑笔在白纸上写东西，所以白纸上才能够显现出黑色的字迹出来。 一样的，如果你在黑纸上用黑笔去写字的话，你还是写不出任何东西。所以我们说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其实就是情绪能量的两个极性。那这个两个极性，比方说我到这个人世间，我因为我现在的情况感觉到非常痛苦，那这个痛苦就是我们的负面的极性，而负面的极性我们一直想把它消掉的话，你当然没有办法去显现出正面的极性的特质出来。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比较重要的不是把你的问题赶快解决掉，而事实上是你接受它，了解它，然后知道它真正要你走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情绪能量有三个围场，这个三个围场当然跟强度有关，当然跟正负极性有关，这是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假如没有极性的话，你在人世间你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既然每个人的极性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在设定自己的人生蓝图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请教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呢？甚至在这一节课告诉我们说，来到物质实相的任何电磁的能量都完全不同。所谓完全不同的意思是什么？所谓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你跟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你的极性，你的正负极性，你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你的人生蓝图是不会跟任何一个人相同的。既然不会跟任何一个人相同，就算这个人他体验到什么，他了解到什么，他告诉你的也只是他的极性，他的内在情绪能量所能告诉你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可能非常有效，可是对你来说，你必须要用全神贯注跟你的内在联络之后，了解到真正自己的感受，了解到自己的人生的蓝图之后，你才能够去解决你的人生的问题。因为人世间就是一个舞台，人世间就是个学习的场所，你不可能抄别人的答案，因为所有的问题都不一样。我这位朋友在问我说，大瑞前一本的第176节，为什么大瑞在回答所有人的问题都说不知道或不能告诉你？其实这一节大瑞一开始就把他的立场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他跟我们讲说，你们是来这边学习的，不能把答案告诉你。连我们去看电影，我们都不太愿意我们的朋友把所有的剧情告诉我们，因为一旦你了解所有的剧情之后，那你在看什么戏呢？而我们来到人世间，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带着一个探索的心，写了一个剧本要探索这样的资料，所以我们才来的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如果把你所有的人生的过程都告诉你的话，那你根本不需要探索啊。那没有探索的话，你的乐趣在哪里，或者是你的学习在哪里？这跟人生的作弊不是一样吗？你只是抄别人已经做好的答案，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在世界上的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你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事实上极性是封闭的，如果你看我们以下要谈的内容，就知道一起始的这个情绪能量点，它就是一个封闭的情绪能量，而事实上在里头的话，是透过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不断的增加它的强度。所以这就是物质宇宙运行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当然回答我这位朋友的问题，当然除了不太能够回答我们的个人问题来影响到我们，反而会造成我们的伤害之外，基本上他们不把兴趣放在这个地方。就好比你看到一群小朋友在玩，你也知道他们怎么玩都没有事的，是他们想要这样玩，而这样玩的话，你去告诉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笨啊，人家在玩躲迷藏的游戏，那你也知道另外一个朋友是躲在一个大树下，然后你跟这个朋友说，哦，他躲在大树下，那小朋友还要玩什么呢？只要躲起来就马上被你指出来，那他要玩什么东西？他根本没有可以玩的啊，那又何必来到人世间这么辛苦的一趟呢？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你不来人世间，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吗？而你来人世间是因为你有兴趣所以才来，而你来的这个故事是你自己设定的，是一到三个月的时候，在婴儿时候你就开始把自己的脚本写得好好的，而事实上你也只是穿了一套戏服来这边走一趟而已， 因为时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道瑞是没有星系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趋灾避难的，他只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震动我们的频率，怎么样了解我们自己，怎么样是跟自己的自发性连结在一起，怎么样了解我们自己的前习图。那前习图是什么呢？前习图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啊，就是我们情绪的包裹啊。我们刚才提到性气的问题，各位如果从赛事资料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迹象。在早期课真跟罗曾经做一些信封测试，那个时候大家也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赛事你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吗？为什么一个信封你在拆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把信封的内容拆出来，而事实上有的时候还拆得非常的离谱，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你真的是一个电信实相的人格，而事实上你应该什么事情都知道，那为什么你会不知道信封测试的内容呢？唯一能解释的是赛斯把他对这个信封的信息关掉了，而这个时候呢他事实上是推针再去拆那个信封，他是在训练针以一个信息点去了解这个信封的内容，所以拆出来还是有相对的准确性，但没有那么大的准确性，事实上一开始是蛮荒腔走调的。那为什么拆了84次以后就不再拆了呢？因为赛斯是觉得这样的训练已经够了，所以事实上当在拆信封测试的时候，应该是赛斯把他对信封的信息点先收回来，一旦信息点收回来之后，没有情绪能量当作是一个感知的介质，他当然不知道这个信封的内容是什么。那各位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赛斯不是道瑞资料的预言吗？那为什么赛斯可以知道很多同学的转世经验，也可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提出一些建议？可是各位不要去忘记一件事情，其实是因为赛斯在真跟罗出神的状态之下，为了让这些同学们以及真跟罗有比较强烈的兴趣，所以主要是赛斯想写他的书，想传递他的资料，所以他跟周遭的人会产生一个兴趣点，所以他才会在死亡地带去找那些资料来告诉真跟罗以及他的同学们。相对来讲的话，以道瑞其他的人格就没有这样的兴趣了，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我们前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的资料？当然他们有能力，可是他们没有兴趣，他们觉得这你们在玩的东西啊，你们只是在演戏啊，是你们设定了自己的行程啊，你们在玩自己的游戏，为什么我要来干涉呢？如果道瑞干涉了之后，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学到任何东西。所以在176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如果告诉你们你们到底应该怎么做的话，不但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你，事实上是会妨碍到你们，会伤害到你们的学习。各位如果去看看未知实相赛斯写的序，赛斯写的序其实跟道瑞的这一套说法是一模一样的。赛斯说，我即便可以帮助你，我即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还是不能去解决你的问题。这个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各位你去想嘛，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他身上你可以得到你人生困扰的解决的话，你会不会依赖他呢？如果你依赖他，你就不再用自己的前神贯注去内在去寻找答案，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失去了自己学习的机会了，然后就会越来越无力。而事实上这样的动作，即便是赛斯或者是道瑞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偷窥者，偷窥你的人生故事，而偷偷的把你的人生故事的内容告诉你。这个指的是电信实相以波形为主的人格，但并没有包括在人世间跟我们一样是粒子的人格。所以一旦我们从一个粒子的人格当中想要去学任何东西，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的极性是跟这样的人格的情绪能量的极性是不同的，是不能够完全取代的，也一定不会适用的。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目标 把它放到别人的身上，去外面寻找老师的话，我们只是会找一个崇拜者、依靠者，而没有办法真正去按照我们的即兴去创造我们的人生，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了。所以给我这个朋友的答案就是，首先大卫知道是没有兴趣，那因为是没有兴趣，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那要有兴趣的话，必须要到死亡地带去找资料出来，如同赛斯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如同一般寻求灵媒的人所做的事情一样。而找到的资料不一定对这个人有帮助，因为一旦这个人了解到这个资料是真的是有效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把整个重心放在给资料的人的身上，而不愿意再自己去探索了。那么如果不愿意自己去探索的话，那干嘛来这边演戏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西药，比方说像吃类固醇，你吃了类固醇，你不能够立刻把类固醇全部移掉，你要慢慢的移，慢慢的减量。一样的情况，一旦我们依赖任何人或者是崇拜某个角色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自己去探索，久而久之之后，我们真的会失去自发性，我们会失去人生探索的乐趣。假如我们接受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事情，反正来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认了，我完全认了，我现有的实相为最大，我把它当作是我来体验的，反而是非常容易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课告诉我们说，它其实我们是有三面围墙的，一面是正向的人生蓝图的作用，而一面是催着我们这个正向的作用的反作用力。然后透过吸引跟排斥的作用，我们会不断的加强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会感受这个情绪能量，而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感受这个情绪能量。为什么呢？因为情绪能量就是物质宇宙的根，我们之所以能活在人世间，本来就是这个情绪能量造成我们的存在的。如果以这个观点，各位可以了解为什么赛斯经过二十几年没有办法治疗真的病，也没有办法治疗罗的那画儿，对比尔加拉格尔的胃溃疡也束手无策。其实赛斯也学到他所要学的东西，并不是你把资料告诉对方，而事实上是我们必须要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我们要跟随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要跟随我们的感受。我们为什么要回到感觉基调？赛斯并没有真的教错我们什么，我们以人世间的观点想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想要避开我们的麻烦，但是我们忘了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麻烦事实上就是反作用力，就是即兴的另外一面。如果你避开即兴的另外一面的话，如果地球没有另外一个即兴的话，地球会存在吗？如果你的电池只有正面的电池，没有负面的电池的话，没有正极跟负极的话，你的电池能用吗？所以事实上根本不是解决任何问题，也不是什么善恶对错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创造力的问题。我们要感受我们自己，然后创造自己，全神贯注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只要你能够接上自己的内在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是迎刃而解的。因为我们带着某些情绪能量，是由于我们的反面的作用、反作用力才能够推着我们的作用力往前走。如果你去问气象局的话，气象局也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关系才会形成像台风这样的气流，然后是越集中越强，越集中越强，然后形成台风眼，然后台风眼就会像一个坚硬的墙壁一样形成一个漩涡。有关于台风的这一段，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已经解释过了，我并不想再重新再提同样的内容。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能量是否有补偿性的作用？能量当然有补偿性的作用啊，每一次的学习都是互补跟平衡，所以转世中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内在自己的需要。我们不是在提吗？我们一到三个月是自己设定自己的人生蓝图的，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是我们自己的脚本，而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个人所使用的情绪能量都不同，会产生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 三面为墙。这里这位朋友说，而学习赛事的目的在于开阔跟豁达，而非去扭转什么。的确是这样，但是假如你故意要去开放或豁达的话，你反而没有全神贯注在你自己的创造上。这位朋友说，因为灵魂时刻都在创造以感知，我们所要做的真的只是理解跟跟随自发性吗？我们去想想看，要理解要跟随自己的自发性有那么容易吗？我们早就失去了跟随自发性的能力了。从13岁之后，每个孩子都依照群体式的概念，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内在的本质。请问有人不伪装吗？有什么人真的忠于自己的感受吗？而更重要的是，当你完完全全在这个自发性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要非常非常专注，你要非常非常专注的时候，你才能够回到自发性。这就是在写心流的那个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所提的一些理论。我们必须要回到心流，有那么多人随时都在心流当中吗？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专注跟用心，全神贯注在我们的所有的事物上的时候，我们到了一种忘我的阶段，才能够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所以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位朋友说，真的只是理解跟跟随自发性吗？这不是只有，而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事情。一旦我们想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跟随我们的自发性。这位朋友又说，自发性是一切行动的核心，而自发性就是喜悦、舒适、平稳、自信跟创造力的推力。这是没有错，但还是那一句话，必须由全神贯注才能够进去。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行动上，而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如同我昨天的课程所提到的，赛斯说，只要我有可能，我会跟随着我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去做。我们真的能这样做吗？你心里想做的事情，你不会在乎别人的反对吗？你不会在乎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成果吗？你不会在乎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有灾难、有危险吗？我们真的能够跟随我们的自发性吗？这位朋友继续说，能量没有压制或扭曲，就是处在自发性。如果有时候山洪爆发，也是处在自发性，因为太多压抑的能量必须抒发。所以关键不是压抑，关键不但不是压抑，而且是要全神贯注，全力在自己的行动上面。能量的一个特质就是能够没有阻抗，没有其他的磨损。就好比是我们的电流，你要使用的电线就是那个心流。什么样的电线最好？当然是完完全全没有阻抗的电线是最好的。红铜线还不完全是最好的，可能用银线才是最好的。即便用银线，可能还有多少一些的阻抗，但是如果你用铁线的话，那保证你会起火燃烧的。假如我们真的了解到情绪能量的作用，各位，我们去想，我们真正在意的应该是自己的目前的状况。我们当然有爱心去给予别人，但不是一种强制的给予。如果你看到旁边有人有困难，除非他询问你，不然你就是狗仔队，你插入人家的学习的过程，而你所给的资料不见得会符合对方自发性的需要，或者是符合他的人生的蓝图。各位不妨去看看未知实相的那个赛斯的序，为什么那一篇会非常重要？因为那一篇之后谈的未知实相，他告诉我们的就立刻谈到情绪能量单位，所谓的意义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为什么情绪能量是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它是物质宇宙的根呢？就好比你在问的问题是说，在电影院里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放映机啊，如果没有那个放映机，你怎么看到电影呢？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电影。我们所有的情绪能量就是那一台放映机，那一台放映机所放的片子就是你一到三个月所收集到的影片啊。假如我们真的理解这一点的话，说真的还是那一句话，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实相上，接受目前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 电池的极性只有一端而没有另外一端，只有正极而没有负极。假如我们想的还是怎么样去正面思考的话，我们忘记了真正的作用力是必须要由反作用力来推动的，必须有一个负极才能够让正极起作用。我们昨天也提到，这个情绪能量就是一个起始点，它形成任何指定的单元的情绪能量的发源点是独特的，而且情绪能量的发源点是进入自然物质的入口，而且恰恰是这个入口最初是有三个围栏的，所有的物质都是从这里跳跃而出，这个起始点就形成了它的三个面。我们就回到临界信息的护路好了，这里赛斯是说这个 initial point 也就是起始点，就是这个情绪能量单位的基本部分，就如同细胞核是细胞的重要部分一样，起始点是创始性的，是独特性的，是个别的，是特定的，并且这样的起始点形成任意单位的情绪能量，而这样的情绪能量是进入物质的门户，这个跟未知实相的说法是一样的。而物质的三边是从什么地方过来，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正极跟负极以及交互的感知知觉的强度。假如各位很难去了解什么叫三面围场的话，看看我们的地球就知道了。我们的地球不是一个粒子吗？这个粒子是怎么形成的呢？不就有一个正极吗？不是有一个负极吗？一个是作用力，一个是反作用力，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而中间不是一个实体吗？这个实体就是它的强度所形成的，这就是三面的围场。这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对情绪能量的形容。那么我们的细胞是不是也一样形成呢？我们的细胞的形成跟地球的形成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细胞一样有它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有它的正极性跟负极性，然后以它的强度去形成细胞的结构。这就是赛斯在解释物质现象的基本运作道理。我们的任何器官也是用这种方式形成的，所以它的形成方式不是只有用身体的方式来解释，包括我们的精神也是同样的方式组成的。我们的地球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它的起始点的三面围场，所有的物质必得由其中萌生出来，是由于我们的起始点，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点，去造成这个三边的围场。而一旦这个起始点一开始以后，当情绪能量诞生的时候就具有爆炸性，而那个爆炸性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顷刻的形成三边的效果，而引起一个像摩擦的效果，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宇宙的大爆炸。一旦爆炸之后就形成了三边围场，而这三边围场因为是围下来的，从吸引力跟排斥的能力不断的作用之后，就会不断的加强情绪能量点，一旦不断加强情绪能量点之后，就会固化成一个模式，赛斯称之为情感的固化。赛斯问我们说，你觉得固化的情感有那么难理解吗？如果水都能够固化成冰块，为什么情绪不能固化成你们的粒子、你们的身体状况以及你们看到的物质现象？而之所以会变成固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三边的围场，有一个极性，而这个极性一旦关闭之后，产生一个爆炸性，产生一个吸引作用，产生一个排斥作用，一旦跟相近的事情会集合在一起，而不相近的事情会离开的话，那以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不断的摩擦以及变化，形成一个固体。这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情绪能量怎么样变成一个粒子，而为什么情绪能量可以粉碎任何的粒子，为什么情绪能量是大于这个物质间的任何东西。一旦你的情绪能量改了之后，你的物质有可能瞬间之后就会化为乌有。这个主题要讨论可能会涉及很多的东西，因为下面还有蛮重要的赛斯的论述，我并不想很快的把它一笔带过，我想我就先把课程停在这里，到明天我们会继续从这个三面围场的情况来继续解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的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是我们存在的最基础。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基本理论去了解赛斯资料，才能够真正了解赛斯到底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东西。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道瑞资料的前一本的第176节，我会附在今天的课程的后面给大家当参考。因为各位，如果你去参考道瑞为什么不能够回答人们所问的个人问题，然后去对照为什么赛斯在未知实相的那一篇序要这么写，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体验这个情绪能量所感受到的事情？因为它是三边围墙，它已经封闭在这个围墙里头。如果你用自我想去解开这个三边围墙，你怎么解开？我们一般解开的方式就是以反向的操作方式，也就是把其中的一个极象想把它打掉。我们想打掉负极的这个现象，或者是负面的想法，可是这个负面的现象其实是推着我们正面在走的一种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所以这些事情真的值得大家去再次的深思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在课程之后请各位再多耐心等三秒钟，我会把176节的内容附在这一节课的后面，虽然内容有一点长，就请各位稍微耐心一下，绝对值得各位好好去思考的。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76篇，健忘症，凶手和圣人。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来自巴黎的一些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有的话，沃尔特·惠特曼对我的生活或生命有何重要意义？道瑞说，现在请让我首先告诉你，我们无法向你提供任何个人资讯，我们之前在以前的文本中说过这个意思，但人们会忘记，我们不是灵媒，灵媒能够进入死亡地带，并为你提供个人资讯，我们不是灵媒社区，我们所提供的资讯是基于对事件的观察，是从行星振动的观点来看待。道瑞中那些提供其他资讯的个体，是那些通过这个肉体结构，能够与约翰就不同事件进行对话的个体，或者有些个体可以观看你们的电视。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对这颗行星上每个个体都感兴趣的资讯，保持某种连续。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体，现在我不认为，我们也许还没有让所有国家的人获得道瑞资料的资讯，他们不是来自所有国家，但是我们确实有来自不同国家读者名字的那些国家。我不认为那只有一个国家，但也最多只有这样的一两个国家，在那里获得道瑞资料的人，可能至少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正如我们所说，这些资讯与你们行星上的每个人相关，但即使你坐在道瑞团体中任何人的对面，他们也无法向你提供个人资讯，因为他们不从死亡地带获得资讯。通过死亡地带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供个人资讯的唯一方式，因为那些资讯仍然是一个个体连接的内容，因为他们仍然是肉体，所以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亡，肉体就是肉体， 这些都是可以为你提供个人资讯的那些个体。所以你们与沃尔特·惠特曼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无法告诉你的事情。你所拥有的关系，是你为了你自己的享受、启蒙、沟通、设定的东西。无论什么可能的情况，这都是让你解决的问题。你看，如果我们给你的谜题提供答案，这可能对你是一种伤害。而且我可以从个人经历谈起，因为我是一个与约翰谈话的人，是一个在电话中与其他人谈话的人，而这些人都变得非常的激动和不安，因为我们在不断地重复某些事情，直到他们自己个别经历这些事情为止，然后他们会回来说，现在我知道我看到的内容完全不同。但我们无法告诉你关于你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是要自己去发现，这就是我们试图推动每个人进入的目标。要发现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做你正在做的事情，你从中学到了什么。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弄清楚自己和他们在这颗行星上所做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从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呢？要自己去发现。我们不在乎你们是否去找过灵媒，并通过他们从死亡地带获取资讯。如果这让你感到满意，那就完全没问题。但这不是更有趣吗？要为了你的自己去发现，不是令人加倍兴奋的事情吗？你看，当其他人为你提供了答案，你倾向于相信另一个人，而不相信自己。这是我们对肉体无法理解的原因。你们为什么这么急于听别人说话呢？这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谁是比你更好的老师呢？因为你是唯一一个知道你为什么在做你正在做的事情的人。一个灵媒会给你各种答案，你会相信他们，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我现在和我儿子或我自己的任何对等物保持这一生的接触吗？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尽可能具体说一下吗？道瑞说，我们无法告诉你。继续。约翰说，他继续问，我相信量子物理、超弦及其超级泡沫理论正在触及物理学冰山的尖端，这涉及到我们的想法会创造物质实相的过程，这么说正确吗？道瑞说，我不知道，我知道你们正在从事量子物理学以及各种不同实相的研究，但是你看，有许多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的方法，这取决于这个人想要发现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说到过纳秒，对时间感兴趣的人在利用分钟、秒钟和纳秒以及所有这些事情。那些对肉体躯体感兴趣的人，他们把肉体躯体看作为当什么东西出现问题，他们会尝试会去修复的某种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修复身体的机制。你们还有所谓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们正试图解决你们脑袋中的问题。现在除了你， 任何其他人，如何能够修复你的脑袋里的问题呢？没有人。那个非常好的高尔夫球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打高尔夫球是高尔夫球场的职业运动员之一，他们一直给他提供各种抑郁症药物，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所以终于有一天他说，不，我不会再这样做了，并把自己从所有这些药物中解脱出来。这些药物一直都是为了治疗抑郁症。他试着和他的脑袋说话，帮助他出外并做一切事情。他转过身说，我会自己做。他已经返回到高尔夫球场，他的表现更好。他们说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喝水，用水来清洗系统中的所有内容。现在他甚至再次开始适当考虑。但是有一个人曾经意识到，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你看，你不会看到很多事情一直在进行，一天又一天的事情。我们应该说，那些正在掌控他们自己生活的人，正在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所以，你们有所谓的考古学家，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挖掘一些老骨头，他们试图重建过去，因为你们觉得必须有一个过去才能有效，而现存在并不令人满意。这就是失忆症患者建议他们自己生命的地方，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称之为过去的一切，而且你可以说他们是从零开始。现在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为了发现，他们发现过去正在阻碍他们前进，他们想发现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并且想要一个更容易实现的方式。然后要有健忘症吗？走出健忘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拥有的过去就是那想要取得联系并坚持下去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做这些事情，而对于任何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什么。你可能认为你对一个人非常了解，但你根本不会了解他们，因为在每一个肉体结构中都存在你能想到的每一种情绪，还有一些你甚至无法想到的情绪。你们在肉体结构内拥有所有情绪，你们可以成为凶手，也可以成为圣人。你的内心充满了所有情绪。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观看那些谋杀之名的原因。他们可以通过电视或电影，在情绪上表现出他们害怕实际去做的那部分，但他们可以通过书籍、电影或电视来实现。你看，你不会看到你们有多么迷人的一批可能性事件和概率性事件。你不必成为凶手，但你可以通过以上这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来经历。你不必成为任何类型的受害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让自己进入一个可以让你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位置，比如地震受害者，看到一个被从废墟中拉出来的身体，感受那个人的情绪，然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情绪。当你开始流下眼泪并感觉到所有情绪时，那么你已经完成了这件事。它 它成为了你的事情，但你不必实际去做，你可以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但你不会允许你自己拥有你真实去做的深度。一个能够说我曾经去过那里，我曾经那么做的人，似乎这么做事情非常无情，他们没有情绪，他们已经深入到了每一种情绪的深处，所以他们不必去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如此平静的原因，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他们已经去做了。继续，约翰说，他还继续问，另外你们是否认为有一天，当前被认为是这颗行星上的物理学和玄学会合并呢？因为科学家会改变他们的信念，开始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开始用所谓的物理术语，虽然是在其他维度，而在本文写作中不被接受，用这些物理术语解释所谓的内心、心灵领域如何与物质领域相互作用呢？道瑞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解释，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正如我们一直在用这些资讯所做的工作一样，以及极少数人，约翰仍然与他们联系，他们不是在美国，而是来自其他国家。你们会发现，在与他们交谈，并向他们通过电话解释事情时，然后让他们把电话打回来，6到8个月后，或者一年后，他们说，他们终于理解了我们告诉他们的内容。这些内容与我们在道瑞资料中所说的内容没有不同，这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直到你具有了这种经历，否则无法解释。那么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他们说他们终于理解了，然后我们说，你可以向其他人进行解释吗？他们说不能。这就是人们不喜欢这个资讯的原因，因为他们必须拥有丰富的词语不能解释的经历。问题是，肉体躯体和那个你都需要达到肉体躯体最终能够接受并理解那个资讯的程度。就在它要发生的时刻，你们始终拥有所有的资讯，但你要做的就是为了理解，把它放到一个肉体结构中。现在你怎么能够采用一种被解释为一种方式的玄学，以另一种方式解释的物理学，把它解释成为词语，并让人们去理解它呢？并且他们能够立即得到启示呢？你不能，因为这就是时机，并且是使事情发生的那些个体的完美结合。你们的科学被如此广泛传播，它就像你们拥有的其他东西一样，你们拥有一堆资讯，你们拥有另一个资讯，另一堆资讯，它们是如此的分离。你把你自己完全分成了很小的部分，比如说你只需要医生。现在如果你返回到17、18世纪，你们那时有什么？一位医生照顾着一个社区，他们照顾那么多英里的区域，这就是那时的医生。然后随着你们变得更加世故，你们需要一个专家，而现在那位专家如此专业，以至于他们很难把自己的专业传达给另一个专业的医生。科学也是同样的方式，物理学、玄学都是同样的方式，他们不会说同一种语言，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划分为特定知识的专业。历史也是一样， 他们为什么总是为历史争论？这种情况是这样。不，这是那种情况。不，这是另一种方式。好吧，我们已经揭露了一些新的资讯，所以这就揭露了另一种方式。所以你看，你们认为历史是可靠的内容？不是，历史也在不断的发展，因为你们不断改变你们关于它的心智。所以关于物理学和玄学，我不知道秘诀，这将取决于肉体解决问题。继续。约翰说，他接下来问，从转世来说，如果是的话，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接或参与的内容是什么？道瑞说，我们不能告诉你，这是你要探索的另一个领域，你自己去发现答案，可能会非常有趣。你不要只是一时兴起做这件事，你曾经在战争期间所做的事情，就是你在现实中特别要做的事情，这取决于你去探索它的全部意义。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真正杀死甘乃迪的人是谁？为什么？为什么甘乃迪同意被杀？道瑞说，这是一个特定的个体，他出于自己的具体原因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继续。约翰说，他进一步继续，在一些可能的实相场景中，假如甘乃迪不同意被暗杀，而且从未体现出来的话，当初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在这个国家和世界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道瑞说，好的，还是那句话，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你说到哪个实相，你就生活在哪一个当中。你看，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你们经常会经历到哪些实相？你们有一个商定一致的实相，然后你们进入另一个实相，你们同意那个实相，你们进入另一个实相，你们同意这个实相，你的信念系统将接受为有效的东西，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你无法进入你的信念系统不接受的实相。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停留在相同生命中的原因，而其他人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你的演化，是信念系统所接受的东西。当你进入另一个实相时，你想留在那里吗？或者你想回到你认为曾经所示的这个实相吗？但你永远不会返回进入相同的实相，因为在经历过另一个实相之后，这个实相就会不同，而你也会不同。你会说，好吧，那个人从来没有改变，他们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相同。好吧，要搞清楚，他们挖掘出来了多少实相呢？也许演化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也许这是一个有独特愿望的方面自己，并在独立愿望之后再去决定不喜欢，所以这只是等待过程，直到有一天肉体躯体会说，好吧，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并且你会同意并进入死亡地带。你看，你们拥有很多可能性事件和概率事件，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你看到的全部就是你的画面。你的画面是谁的？当你进入肉体躯体时，你的振动结构是什么？它会把你带向哪里？所以你不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样会有什么不同呢？昨天发生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发生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是因为它们全都意见一致，但在肉体上 似乎并不理解，并且不想理解，并且看起来想要抓住不放。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舒适区域，就是不要改变任何事情。你们是如此害怕改变。你看一看这些人，他们非常渴望知道，知道，知道。而你在给他们提供资讯，就像他们开始踏过一条小溪一样，他们迈出了第一块岩石，走了第一步，可以说，来吧，继续，这就是你下一个资讯。他们犹豫不决地迈向下一块石头，然后他们走到溪流中间，你给他们提供资讯，并说，没问题，他们就像被困住一样。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他们害怕迈出下一步。他们害怕什么？这是对改变的恐惧。那么，如果事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要回头看？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很多人，或者不会影响任何人。你会说，好吧，怎么会不影响任何人呢？那些在抑郁症期间游荡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工作，不能与家人待在一起，他们游荡，他们挨家挨户地问人，我可以为你砍木头吗？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让我可以吃到饭吗？当那些人死去时，除了那些找到了尸体但不知道是谁的人之外，谁知道这件事呢？你看，有些人来去匆匆，但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有些人来了，死了，都是悲剧。天知道这些个体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试图发现他们为什么以及如何来到这里。不是说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样重要吗？像这种说法，亲切告别，让他们走吧。这就是偷窥者的心理，偷窥者就是不让他人独处的人。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新闻狗仔队，他们不会让别人独处，因为他们也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必须介入他人的生活。我们必须知道那个人正在做的一切事情。你能想象那些生活受到这种审查的人受到的骚扰吗？如果在你开门出去开车的那一刻，有人把照相机放在你的脸上，然后问你问题，你觉得怎样呢？还有汽车在跟着你，你下了车，他们再次把照相机对着你，问你问题，你无法工作，无法入睡，因为你的房子周围都是有摄像机的人，他们希望可以在你的百叶窗中得到裂缝，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你在家里做什么事情。这就是你让你自己所处的状态。现在这些人何时才能过自己的生活呢？你会说，他们不得不去谋生，每个人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谋生。但是你看，当一个人把自己投身进入你们所说的公众人物时，这就是你所面对的问题。即便他们离开这种状态，那些人仍然不会让他们孤独。我正在非常深入地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这都是你们，你们每个人应该看到的主题。好好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没有理由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去找原因吧，去探索，去找到你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不会让任何人满意，但要找到你自己的答案，要解决问题，要摆脱问题。这就像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失去了要与他人结婚的配偶一样，他走了丢下了我，或他走了丢下了我， 有一天，他们坐下来，他们这时在思想上变得有理性，然后回顾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时间，检查所有发生的事情，悲伤和快乐，把所有那些想法放在一个盒子里，在他们周围系上一根绳子，把他们扔进火里，或把盒子放在壁橱里的架子上，做任何你们想要的事情。不过事情解决了，不要拖着多余的行李。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早上醒来时仔细检查一下床边的垃圾袋，看一看你在那里预先想好并注意到的所有痛苦和疼痛。你一定要完全按照昨天发生事情的方式完成所有事情，不这样做的那个人才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正如我们多次说的那样，直到你做到并为了你自己去发现之前，我们无法传达资讯。甘乃迪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谁来质疑他的动机呢？这有什么不同之处？又如何不同呢？因为请记住，这在另一个实相中就是如此。你是否处在他被杀的那个事情中呢？或者你处在他还活着的实相中吗？在他死去的实相和他所生活的实相中有什么不同吗？这一切都是心理结构，一切都在发生，绝对是一切，这只是你碰巧看到特定事件的地方。继续，约翰说，接下来他问道，关于不明飞行物，你们对他们可能有的各种事情或表现有什么看法吗？还有，任何居民可能会想要什么，如果有的话？道瑞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对这件事情说过很多次，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答一次。你应该回顾四年前的文本，我相信你会找到多个答案。问题是，如果你从道瑞资料的一开始就在阅读这个资料，你会看到我们如何在连续改变接近这个主题的方式，因为我们正试图带着你们向前，而你们一开始只能理解这么多，然后随着我们认为你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更多资讯时，我们会改变方式。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助列状态，你们的理解也应该得到改变。所以如果你进行回溯，就会说你曾经这样说过，你们在另一个时间又一次说过，它永远不会矛盾，只是更加具体。这是对同一件事情提供的不同理解。你看，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看不到只有一个答案的什么事情，因为所有答案都在那里。那么我们必须选择哪一个适合当前那些阅读道瑞资料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将会继续讨论并扩大领域，但是就文本而言，我认为不明飞行物的主题很久以前就已经结束，你们从中提取自己的结论。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有的话，可以做些什么来鼓励政府清理他们对不明飞行物的生存和存在的真正了解呢？道维说，我们又回到了那里。继续，约翰说，他再次问道， 我和我的妻子在过去或未来的任何一次转世生命中相互认识吗？如果是这样，能提供一些细节吗？道瑞说，我不知道。继续。约翰说，他继续，伊莎朵拉·邓肯在我妻子的生活或生命中有什么意义吗？道瑞说，我们不知道。继续。约翰说，他继续问道，正如你们对大屠杀所说的那样，你们能否告诉我们你们对美国奴隶制的理解，以及为什么作为黑人和白人的双方都参与其中，他们选择作为奴隶和主人的角色呢？道瑞说，这就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这就是一场演化模式。设置这些事情就像设置一场游戏一样，你们登上舞台，然后表演一场戏。演出开始了，所有参加演出的人都在讨论进行更正、进行改变，然后解决问题。但当你看到正在做什么事情的一群人的时候，你不会作为一场戏去看待。在你们行星上，事物不会停滞的唯一方法就是必须有一些东西要向相反方向推动，如果没有反方向推动，就无法学习。你们必须从演化的立场来看待一切，说黑人曾经居住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也许想要走出舒适区域，并与不同的东西一起工作，就是他们决定。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要的经历之一呢？成为主人还是奴隶，还是介于两者之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将如何学习？没有人为你进行选择，是你自己进行选择。你会说，好吧，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就是你的愿望。你为什么不能尝试不同的事情呢？有些人总是在寻求冒险，这些人不仅想要爬山，或者独自一人航行世界，诸如此类，总是存在不同种类的探索。所以这就是演化，这就是整个行星的运作方式。反方向推动是为了学习，有些人会比其他人采取更激烈的措施，因为他们喜欢冒险，他们想解决问题，他们是冒险者。所以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共和党领导层是否真的相信他们关于他们的想法和信仰的言论实际上帮助了美国的穷人和贫困人口，或者他们是否有意识地假装这种诚意以愚弄美国人民呢？道瑞说，好的，看一个政府，看什么？我们以美国政府为例，你们有来自不同州的所有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议程，他们在一个政府之内做了什么事情？这比他们在一个场所办公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相互拆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怎么说并不重要，在英格兰会发生什么？他们有自己的政府，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互相扯皮。现在，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以这种方式完成。你们在人性中看到了什么？对立，对立，这就是你们了解你自己的唯一方式。一个人不喜欢的事情，可能就是一面镜子，这是在向你展示不喜欢的内容。如果你不理解嫉妒，你就不会嫉妒他人，没有办法。 你不能以任何方式讨厌别人，除非你具有了与你之所是的你之内战斗的部分。所以这没关系，政府就是政府，最好的总统就是在高级职位上最好的人，如果你想要这么说的话。这样的人能够利用任何团体或组织的群体意识，并尝试采取行动照顾群体意识所需要的东西。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他们会坐在那里，但问题是他们是不合时宜、不协调，所以其他人会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圈，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颗行星上比在其他行星学习得更快的原因，因为多样性。继续，约翰说，他进一步问，为什么我儿子选择了他选择的事故？道瑞说，我们不知道。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们对我妻子和我的刺痛经历有什么评论吗？道瑞说，我们不知道。继续，约翰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的妻子选择他出生的家庭原因是什么？道瑞说，我们不知道。继续，约翰说，就是这样。道瑞说，谢谢，我们是道瑞。